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永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农历新年，祝各位节日愉快。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就特朗普是否应该出现在2024年选票上进行辩论，法院外支持者和抗议者各抒己见。
If you've sworn to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protect it, and then you lead an insurrection.
Yeah, well, I'm here to support the presiden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8号发表春节拜年讲话，在中国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他说去年中国经济放眼全球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分析认为，这仅仅是习近平对内的信心喊话。
我觉得这个主轴就明显的是放在国内了，那这个当然对国际上不是坏事。
中国央视龙年春晚破天荒在新疆喀什设置分会场，渲染当地欢乐气氛。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称之为假象，说背后隐藏着中共民族同化政策升级带来的危机。
说是维吾尔族特别高兴，他们有权利不高兴吗？如果他们不高兴的话，集中营就在等他们呢。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以色列2月9号夜间对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发动新的袭击，目击者和医院官员表示，至少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8人在空袭中身亡。美联社报道说，以军空袭击中了拉法市一栋住宅楼以及加沙中部城镇祖外达的一所学校。在以军发动此轮空袭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军事行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批评。根据加沙卫生官员的说法，以军攻击行动已经导致超过27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月8号开始围绕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申诉要继续出现在2024年的选票上进行辩论。大法官们要考虑特朗普是否要因为曾试图否定2020年大选结果而失去再度参选的资格。此前，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特朗普煽动国会山暴动，因此不能参加该州的共和党初选。美国内战后的宪法修正案禁止参与过叛乱的前政府官员再度任职，这是最高法院首次根据这项宪法条款进行辩论。费西安是特朗普的反对者，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对宪法的解释。特朗普支持者钱伯斯说，我到这里是向特朗普总统表达支持，我相信他没有违反第14修正案，因此我不认为应该把他的名字从选票上拿下来。拜登政府2月9号正式宣布将投资50多亿美元推动半导体相关的研发和员工培训，包括建立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以实现拜登总统促进美国高科技研发的目标。白宫在当天发表一份事实说明中指出，作为实施芯片与科学法以及总统投资美国议程的一部分，这些投资推进美国在半导体研发上的领先地位。白宫在事实说明中指出，半导体诞生于美国，而且是现代经济的主心骨，但是今天美国的半导体芯片产量在全球占比不到 10%， 而且产品中完全没有最先进的芯片。危地马拉新任总统贝纳尔多·阿雷瓦洛2月8号首次公开谈论对台政策，他说，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将持续发展。作为执政者，我们的使命是扩大与世界所有国家的经贸关系，这是融入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我们将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菲律宾军方表示，菲律宾和美国从2月9号开始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这是美菲两国军队为加强双边军事关系而进行的一连串军演的最新一次。从去年11月以来， 美菲在南中国海举行了3次联合军演，北京坚决反对美国在自己的后院进行干涉的行为。中国移民管理部门日前表示，预计今年春节假期中国出境游客数量将达到每天180万人次，比2023年春节增长大约 3.3 倍。路透社2月9号在上海浦东机场采访出境的游客表示，
这次去新加坡主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它免签了，所以省去很多。
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对中国游客推出的免签政策以及疫情后出境限制的放松是他们决定出国旅游的主要原因。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纳比拉·马斯莱利2月9号说，普京在接受前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重复了有关俄乌战争的陈旧谎言。马斯莱斯说，我很遗憾普京利用这个平台操控和传播他的宣传。这次采访表明普京总统没有意愿采取切实和有意义的措施实现和平。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疲软至今，习近平春节致辞说风景这边独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8号发表春节拜年讲话，他说去年中国经济放眼全球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表达跟中国经济疲软的现状有明显落差，仅仅是习近平对内的信心喊话。下面由志远播报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庄志伟的报道说，对于这一年来以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突然解除揭开序幕的社会经济情势，习近平说，中国政府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段，推动经济恢复发展。习近平引用已故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所写的词，形容中国的经济成绩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在台北的汇理国际政策咨询集团董事长谭耀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讲稿通篇读来四平八稳，并未出现跟往年明显不同的表述。对照如今中国内部经济需求疲软、债务高企和股市不振等挑战，可以看得出主轴仍是在对内喊话，帮中国社会打强心针。谭耀南说，
我觉得这个主轴就明显的是放在国内了，那这个当然对国际上不是坏事，对台湾呢也不是坏事。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稳定性，经济不至于崩盘，对全世界乃至于对台湾是很重要的。
不仅经济问题受瞩目，习近平历次讲话对于美中关系以及台海问题的表述更洞见观瞻。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刘瑞绍指出，两年来习近平对台言论除了持续强调反独之外，其实已较少说到武力解决等激烈言辞。在他看来，这是美中双方都已经认清对方底线，习近平心中有数。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关键是在美国嘛，你看大陆目前经济又不好，他肯定要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再过两年可以再观察两岸关系，因为2026就是习近平寻找2027第四度执政，所以2026是非常关键的，现在他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
依照往例，8号上午举行的春节团拜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官媒新华社也详细罗列出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但对比官媒通稿，在微博上则有网民一一贴出过去十年已故前总理李克强主持春节团拜的照片，说老同志春节快乐。
报道了中国经济疲软之际，习近平却高唱风景这边独好。接下来美国之音带您了解新加坡或将规划港商列为政治影响者，反映出该国对中国的警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加坡政府近日首次引用防止外来干预法令，准备将一名规划港商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但观察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新加坡对中国干预的警觉，但该法令恐怕难以有效吓阻北京在当地展开的统战活动。下面由陆阳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林伯宏的报道说，新加坡内政部辖下的外国关系与政治信息披露注册处2月2号向商人陈文平发出通知，表示有意将他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后，陈文平2月5号对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表示已经辞去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职务。新加坡政府的最新举措可能使得陈文平成为新加坡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于2021年通过之后首位被依此法处置的人士。新加坡内政部表示，陈文平可能受到外国势力影响，并表现出愿意促进外国利益的意愿。对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分析，这显示新加坡政府认为陈文平的活动已经影响到本国的政治决策，而他背后的外国势力据信与中国有关。陈庆文告诉美国之音，出于安全原因，新加坡政府并没有透露陈先生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或被列名，但从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中可以了解，陈先生很可能为他的外国委托人秘密进行了一些事情。尽管政府没有具体说明外国委托人是谁，许多新加坡人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他的活动旨在影响新加坡的政治进程和决策，这是政府为何决定采取这项行动的基础。现年59岁的陈文平在香港出生，他于1990年从香港移民到新加坡，据悉于1993年成为新加坡公民。陈文平曾于去年3月前往中国，以中国全国政协海外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两会。陈文平于当时接受中国媒体《华人头条》采访时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海外侨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指出，此举显示新加坡认为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士持续不断对施政内政进行干预，逼得当地政府必须出手采取防范措施。庄嘉颖对美国之音说，
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干预其实在蛮长一段时间都就是受到新加坡官方的关注，觉得说这会给新加坡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这次对这个陈文平登记，其实在某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来自中国的风险它一直的持续，然后新加坡官方觉得说他要采取一定的一些反应措施。
谈到此事件对于未来中新关系的影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系助理教授骆明辉认为受冲击的程度有限。骆明辉说，
Singapore and China enjoys long-standing deep ties.
他说，新加坡和中国有着长期深厚的关系，最高层也有高度的政治互信，所以我认为这起事件不会对两国之间造成任何持久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采取不成比例的反应或感到如此不安，那将会适得其反。
以上是一篇新加坡对中国干预加强警觉的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访谈节选，敬请持续关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运期间被冰冻卡在路上的中国人发现今年春节回家比较难。网络视频显示，大量老百姓在湖北等地的高速路上被困，有的长达6天5夜。困在过年回家路上的中国人，该怪天灾还是人祸？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邀请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进行了访谈。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请问慕容雪村先生啊，因为我们啊都是中国人，都有赶回去啊过年的那样一种经历，那么可以说是归心似箭。那么我看到的消息是湖北省啊在高速公路上堵了44个地方。到7号的时候呢，我看到新闻报道还有啊24个地方被堵住。所以我想请问慕容先生啊，这个事情呢啊到底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呢？
你看中国新闻，像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灾难是常常发生的。这次湖北的这个暴雪天气，冰封堵路，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这个就忍不住会让人们想，你这个政府收了那么多钱，你盖了那么豪华的政府大楼，你官员拿那么多钱去腐败，为什么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在这个应急响应上多做一些，多做点准备，让人们可以更顺畅的出行。而在今年呢，这种状况其实也有格外。你知道我2020年我赶去武汉采访，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了解到武汉的财政状况已经特别的糟糕了。因为在那之前举办了一场军运会，把这个城市的财政呢几乎是掏空了。接下来呢是3年的新冠疫情，这个地方的财政呢其实也不只是武汉，可能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每个省份财政都非常吃紧。就是说一些原本可以维持的工作，原本可以做的工作，在现在这个时候也没法做了。所以这种应急响应呢，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灾难呢，我相信在接下来呢还会更多。如果发生了洪水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地震怎么办？这些呢都是需要政府呢马上及时响应、及时参与的。但我相信在未来，这个政府呢必将越来越低效、越来越无能，而他所制造的这种灾难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问我这次冰冻几分天灾几分人祸，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样的天晴、这样的气象状况、这样的雪可能很难避免，可能总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应急响应的这么糟糕的局面、这么无能的作为，那就是纯粹的人祸了。所以让这些人堵在高速公路上挨饿受冷，我想更重要的是我问这个政府，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么季硕明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好像这一次领导同志没有任何行动的报道，好像是这样是吧？
对，报道上没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以前如果说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这个有领导这个赶赴第一现场，不要去说了啊。还有这个因为国家有个应急这个什么机制呢，什么管理局，还有一个我看到有部队出面的，但是也是慢了半拍。因为中国是最装备最好的就是部队嘛，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部队如果出动的话，我想1-2天时间就可以疏导了。那这个政府呢现在就是一个管制，先把这个高速公路给封掉了。封掉以后，上面的人这个就在那边这个啊，根本就动不了。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选段，访谈中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 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央视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今年破天荒在新疆喀什设置分会场。中国的官媒称，春晚将为喀什带来正面影响，包括大量商机。但身在海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认为，这些只是假象，背后隐藏着中共民族同化政策升级带来的危机。请听志远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阿卜杜姆·泰里普是新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举行前夕，他接受社媒采访时表示，自己对于当晚和同学合演汉族人的舞龙充满期盼。阿卜杜姆·泰里普说，
我们在出席当天在栏杆军表演节目给各族人民拜年，舞龙是中华优秀传统舞之一，我们要弘扬它。那我们队伍里全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我们喜欢舞龙舞狮，舞起来特别有意义，特别威武。
元月四号，中央电视台宣布已选定新疆喀什成为今年春晚四个分会场之一，这是春晚举办41年来首次在新疆设立分会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表示，春晚把一个分会场设在喀什，可被视为文化润疆的手段，是有针对性的。迪里夏提说，
喀什呢，可以看作维吾尔文化身份的代名词，是维吾尔历史上多个王朝的首都。它的独特性和其对维吾尔文化的重要性，使得中国政府呢不顾一切的去改变独特的这个历史面貌。央视呢首次将春晚的这个分会场设在被视为维吾尔文化摇篮的喀什喀尔，其目的就是为了呢争夺话语权，向国际社会甚至包括中国大陆散布虚假和编造的谎言，即当地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呢以所谓的中华民族来取缔和否定维吾尔属于突厥民族文化史的这个事实。
旅居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卜杜艾利在喀什土生土长，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喀什人从来不过春节，中国官媒宣传喀什人对春晚充满期待，而且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他强烈质疑。阿卜杜艾利说，
我是喀什长大的，我们在喀什从来没有庆祝过一个春节，反而因为维吾尔族是大多数，那里的汉族人过我们的节日很正常的，政府强迫当地人过某一个民族的节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故事。说是维吾尔族特别高兴，他们有权利不高兴吗？如果他们不高兴的话，那集中营就在等他们呢。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新疆政府深知喀什部分民众对于春晚的节目安排有所不满，他引述当地消息，当局已经加强戒备。迪里夏提说，
从喀什和和田地区反馈的信息呢，由于春晚的这个分会场首次设在喀什喀尔，同时当地也有强迫维吾尔人呢过中国的这个农历春节，当局担忧呢会引发人们的不满，出现抗争，因此呢加强了对互联网和这个社交媒体的监控之外，也增加了这个警力。目前当地呢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提出质疑为什么要过春节，将会被当局直接指控成抵触中国文化的罪，直接关进集中营。
好，我们了解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观点后，随后就来收听美国之音专栏节目《鹰与盾》的片段，敬请继续关注。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到了美国之音专栏节目时段。在本期《鹰与盾》节目当中，主持人马克的话题是：最近朝鲜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给俄罗斯，协助俄国持续侵略乌克兰。俄国作为回报，也向朝鲜提供了急需的军工技术，让朝鲜的火箭和导弹在短时间内就有了突破性进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盾节目。最近国际社会公布了多项资料显示，北朝鲜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给俄罗斯，协助莫斯科持续侵略乌克兰。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近日对媒体说，当前俄国最大的武器来源国正是北朝鲜。习近平在俄乌战争前后态度不同，朝三暮四，既不想得罪西方国家，又想从俄国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让普京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以前普京对金正恩这个小弟并不亲热，也不重视，但与习近平相比，金正恩的支持更实在更应景，不仅有炮弹还有导弹。于是普京投桃报李，邀请金正恩2023年9月访问俄国6天，不仅向朝鲜提供导弹火箭的技术支持，最近还公开表示有意尽快访问平壤。俄朝关系的快速升温也让金正恩更有胆气挑战南韩、美国和日本。金正恩最近称南韩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要敌人，并提出修宪将这两个词汇写入宪法，同时写入应在发生战争时完全占领、平定、收复南韩领土。2023年9月12号开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普京亲自到远东来迎接并会谈。随后西方国家就发现朝鲜向俄国运送了大量武器，并出现在了乌克兰战场。进入2024年，更多的证据显示朝鲜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武器来源。2023年10月13号，白宫表示，在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之际，朝鲜将超过1000个长6米装载武器的集装箱运往俄罗斯。当天白宫并没有具体透露朝鲜向俄罗斯支援的1000个集装箱中装载的武器类型，只是表示弹药和军事装备，但白宫制作了卫星照片和包含移动路线的地图，详细描述了这批物资何时如何从朝鲜运往俄罗斯。1月10号，欧盟、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危地马拉、日本和韩国等47个国家的外长签署了联合声明，谴责朝鲜转让武器给俄罗斯，支持了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破坏了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目前外界推断，朝鲜提供的应该是被称为朝鲜版伊斯坎德尔的 KN-23， 或者是类似美国陆军战术弹道导弹 ATACMS 的 KN-24 短程弹道导弹。英国卫报1月22号报道，英国近日向联合国专家委员会提交了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提供大量武器弹药给俄罗斯，协助莫斯科持续侵略乌克兰。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俄国作为回报也向朝鲜提供了急需的军工技术，让朝鲜的火箭和导弹在短时间内就有了突破性进展。同时朝鲜也借机武力威胁南韩，让东亚局势变得紧张起来。金正恩2023年9月访问俄国只过了2个月，10月21号朝鲜就宣布成功发射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而这个卫星的发射在5月和8月两次尝试都失败了。看来俄罗斯已经向朝鲜提供了关键技术或者是技术指导。
听众朋友，刚才是专栏节目《鹰与盾》的部分内容。观看或收听该节目的完整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